贾瑞听了这个话，再想不到今日有这个奇遇啊，就觉得简直是哇不得了了，就是艳遇到这种程度，所以神情光景一发不堪难看。好，我们看到这里的描绘说，因为王熙凤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可能看王熙凤的眼神，他的身体的姿态都越来越难堪了，根本就是骚扰，开始要性骚扰了。那可是这里面是王熙凤给了他机会啊，所以这个刚刚二十岁左右的这个贾瑞啊，这个情欲燃烧简直到了不可自制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可能很下流的动作、很难堪的动作都出来。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已经暗恋这么久的情欲忽然爆发啊，忽然爆发，因为前面都没有讲，可是你绝对知道贾瑞不是这一天才爱上他的，大概已经偷偷暗恋了多久，而且前面我们知道。贾瑞本身一直在一个严格的家教里被那个爷爷打大的，所以他从来没有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这种情欲一旦爆发是最恐怖的，像火山一样。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在生活里你看到，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好像一个很规矩的一个孩子，不管男生或女生，平常好好的规规矩矩，他出事的时候出的很大的事，然后那个每天在那边讲什么黄色笑话，皮的要命的，他也不怎么出事，然后出事也很快就处理好。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大概是像那个提防，就是那个口，你稍微放一点，放一点，不要到他爆发啊。就是其实贾瑞是这样的角色，就是我们会发现前面的贾瑞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角色，大家可以感觉到贾瑞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其实是一个老实人。他如果不老实，他不会上这个当的啊。就是他如果也有一点坏心眼，他也看得出王熙凤在玩他，可他竟然从头到尾看不出。其实你会对他有一个不同角度的同情啊，不是他做这个事情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说其实真是一个傻蛋啊，那个傻蛋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王熙凤就跟他说，你快去入席吧，你赶快去吃饭吧，你如果现在还不赶快入席去看戏，看他们拿住你罚你酒啊，就是好像他王熙凤又表现出很关心他，说你不要被那些人等下抓到，人家等下罚你的酒。好，贾瑞听到这个身上已木了半边，你注意曹雪芹的语言的漂亮啊，木了半边，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说那个有半边就变成木头了，他都不会动了，因为他根本，其实我觉得贾瑞这一天心里面觉得他会被王熙凤打一巴掌或者骂的，没有想到完全不是，不是他想的，然后最后还这么关心他，这么疼他，还说你小心他们罚你的酒，好，那真的半边都木了。可是这个就是一个老实人，所以我一直同情贾瑞，是我觉得贾瑞里面有一个呆的东西，所以就会想到很多在成长过程里面这种个性的朋友，就是其实很傻，就是别人都看得出来根本不可能，可是他的那个一往情深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其实那个诗，你会看到秦可卿因情而死啊。秦可卿这个情其实是情的象征，秦可卿在走向死亡，贾瑞也在走向死亡。其实你看到十一回、十二回写这两个人是写在一起了。我们会觉得秦可卿优雅、美丽、高贵，我们会觉得贾瑞下流、低级、卑微。可是两个人都是因情而死啊，都是情。记不记得？这个金幻仙姑跟贾宝玉讲的是什么？情既相逢必主淫。作者一直相信情跟淫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只看到秦可卿情的部分，可是也应该去看贾瑞的淫的部分。情跟淫，作者认为根本同一件事。情是认为精神已经升华到干净高贵的地步，淫是肉体上没有办法克制的那个欲望。那过去在一个儒家的礼教里面，绝对不会认为淫是好的，因为万恶淫为首。可是这个作者其实非常颠覆性的告诉我们说，肉体上燃烧自己的那个情欲的痛苦，其实也是不好受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里面有悲悯，我觉得这是少有的一个小说在儒家的礼教里面写到了情欲的悲哀啊。我们现在常常有谈情欲悲哀的东西，对情欲也有所同情，古代是不可能的。你潘金莲就是淫妇，那可是现在人都为潘金莲讲去讲话，就是她被逼奸以后卖给一个武大郎那样子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一个丈夫，她年轻貌美，然后她就必须忍受一生她情欲上的这个孤独，最后她去追求了跟西门庆在一起。现在反而很多人反写了西门庆跟潘金莲，是因为觉得潘金莲有女性的情欲自主， 完全不同的角度。我想大家看到大概已经有四个版本的潘金莲出来，香港、台湾跟大陆都是反写，都是认为潘金莲有情欲自主。可这个观点是过去的这个金瓶梅根本不敢有的，因为潘金莲就是淫妇，最后一定是武松一刀杀下去把心脏挖出来祭武大郎，下场淫妇下场就是如此。那么这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个女性观点。可是《红楼梦》其实当然没有办法像《金瓶梅》这么大胆，可是《红楼梦》里面借着贾瑞也在讲情欲啊，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对情欲其实有了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不要说悲悯，其实是包容，就是好像觉得情欲其实是蛮惨的一件事。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秦可卿的死跟贾瑞的死是写在一起的，这个编织的重要性就在文学的结构上。贾瑞为什么安排在秦可卿死的这一段，就是那边秦可卿在十三回死掉，贾瑞在十二回结尾死掉，所以十一回十二回是交错着秦可卿的死跟贾瑞的死，两个都是情没有办法有完整的寄托。如果说回到原来的这个版本，秦可卿是因为公公爱他逼奸而死，淫上天香楼，所以也是淫这个字，淫上天香楼，所以就更清楚知道贾瑞之死跟秦可卿之死在十一回十二回到十三回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好，同一个事件，用试试看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好，所以这个木了半边的贾瑞就慢慢一面走一面回头看凤姐，简直是恋恋不舍啊，就根本完蛋了这样子。然后凤姐也故意的把脚步放慢，然后也回头看他，你看这是不是调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讲坏的话，凤姐是比较坏，因为你是聪明的人，我觉得聪明的坏是更不可原谅的。好， 我觉得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贾瑞的同情，因为贾瑞真的就是一个笨蛋啊，根本是一个笨蛋。可是凤姐这么聪明，她就会利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在人性上凤姐后来的下场这么惨，你会觉得她真是太厉害了，就是她不放过一点点别人跟他的这个利害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你爱我，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爱，我可以把你玩到这个程度。可是我想这里面有一个人性上很大的因果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你不能够接受的爱你都应该尊重的问题啊，就是你怎么样子觉得抱歉，我不能够接受，我抱歉。可是王熙凤就说我要把你整死啊，这种过程其实看到王熙凤的厉害。所以王熙凤看他远去了，贾瑞慢慢走了，心里面就想说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当然他是从伦理的角度觉得贾瑞竟然像个禽兽一样，就是明明是嫂嫂竟然也敢来追，哪里有这样的禽兽的人，他如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那么果然最后真的是死在他手里。